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大家谈到模式品，谈到佛母品啊，谈到不思议等品，还有办事品、众欲品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佛母啊，就是这个般若，透过般若呢，我们接触到正等正觉这件事情。它就是佛母，所以一切佛都是从这里生的，所以叫佛母。其实我们大家留意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起了修行的正念，我们在佛法上我们起正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正念的时候，让你的心里头经常保持着一把引磬，就是这个引磬，把它敲一声给大家听听看，谢谢，听到没？你的心里头要常常有这样子一把引磬才可以啊。这个引磬呢，它就是引导你起正念，所以每一个动作在佛堂上啊，每一个啊这个。引导做任何的修行，都是以引磬作为引导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说要有一把引磬，意思是说，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也许我愤怒了，也许我内心里头被悲伤困住了，或者是我内心里头起了不平衡了，要注意。当我起了这些念头，起了这些情绪的时候，要赶紧起了一个，在我们的心里头就马上有一个引磬一样，马上会提醒自己要回到正念里头来。也只有回来那一个正念，我们就比较不会掉到那里头去。我们是常常明知故犯哦，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经常都在明知故犯。我生气了，我故意讲很多理由来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其实是我失衡了，此刻失衡了。我其实马上起一个念头，顶多只有一念你起了愤怒，可是第二念就能够转过来，那我们就不会再去找很多理由来巩固自己。所以所有的罪恶之行都是从往那边走的。可是佛所告诉我们的，那起那一念啊，那个正念一起来的时候，只有那短短的时间，我们进入了我们的般若。我起了这个般若，我起了善念，有我起了慈悲喜舍，可是我又不执着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我们常常讲慈悲喜舍这事情，我们要清楚的是。我们希望行善，我们希望慈悲，我们希望善啊，待有情众生啊。那么我们利乐有情啊，与众生一起享有那个喜乐，这叫慈，叫悲啊。那么给别人一些喜乐，那是慈；拔除别人的一些痛苦啊，叫悲。可是这样还不够。我们只这样做还不够，为什么？所有的慈悲的法，你会拿着这个慈悲的法当做一个尺，一把尺，你会拿这把尺来量自己，也会来量别人。量别人的时候，你觉得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这样不道德，你这样很三字经，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心里面呢，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冲突。所以佛告诉我们，他说你的人生里头其实有很多的痛苦，你明明知道应该这样才对，那样才对，这样才好，可是你会碰到很多不是这样子的东西，你会碰到很多不如意啊，不如法，甚至于会加给你很多困难啊，加于你很多的这个甚至于是伤害、伤痛的东西，让你产生痛苦。可是这个时候，你在看，当你看到别人， 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起一个正念来看待它。如果你又陷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直想要打败它。当我开始要去打败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战争。当我想要去跟它对立的时候，或者我内心里头又起了痛苦，我甚至于我自己忍着自己不去跟它对立，但是我内心里头只是想着不如意，那个不如意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他告诉我们，你这件事情你必须同时学会舍这件事情，也只有你能舍掉所有的烦恼冲突跟痛苦，又愿意去实践善法，又愿意去实践悲智双运的事情，然后你的喜乐才会升起，否则你的喜乐升不起来。也许我们会这么讲说，那个人是坏人，如果我们不去制止怎么可以呢？对，他说你是应该去制止他，可是如果你制止的方式是处罚他，你制止的方式去打了他，甚至于把他毁掉，那么他的结果在你的心里头，你仍然还是最后还是留下痛苦。所以他认为应该提起正念，用你的正念，用你的般若去看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处理，而不是你认为一拳把它打过去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这个般若本身是在五蕴之中，离不开五蕴，也因为般若跟五蕴在一起，所以它升起了大圣菩萨，而我们真正也在表现慈悲喜舍。这一个部分却非常难去描述，也非常难用语言去表达的，那它叫做智慧，它就是般若，你的必须看得清清楚楚才好。佛陀是一个很细心非常敏锐的一位觉者，他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这样，他说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一件事情一个表达的方式，一个呈现的方式就是说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表达的方式一个我曾经接受的感觉，但如果你只要你依赖它承袭，那你就会出现问题。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认为别人都应该很有礼貌地对待你，你当然很高兴别人对你很礼貌，别人很客对你很客气，别人也很尊重你，这是对的。可是你一旦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不礼貌地对待你，他不使用礼貌来对待你，或者甚至于他对你产生了直接产生藐视的情形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你会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可以执着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容易依赖在我们习惯了的那个方式。你去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习惯了看，我们认为这样才叫美，所以只要违反那个美的东西，我们马上就变成它丑，是这个样子。其实般若是美里头有美，丑里头它其实也是另一种美，你要从不同角度去看来看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容易依赖在阳光底下，觉得有阳光我才看清楚，我才能走得好。可是我们却认为黑暗我就不能走路，可是佛告诉我们不是，你只要依赖在亮的地方，那黑的时候没有依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你就会走不动，你会觉得不行。其实不是，是黑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有天黑的走法。你看啊，这个德山这个从四川唐朝的德山从禅师呢从四川出来 他是练金刚经练般若的，他那个金刚经几乎是从头到尾都可以倒背如流的，包括啊青龙书钞，连书钞通通都很熟的。所以他自己以为这部经他已经读透了，般若已经读透了，所以他从四川呢，听说啊，这个啊南方呢禅风鼎盛啊，说什么这个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说什么这个顿悟成佛，他就不相信，所以德善呢就挑着他的青龙书钞，他的金刚经，然后呢带着他就从四川，然后就沿着长江，他就来了。他到哪里呢？他到了龙潭的禅师的道场啊，那是在江西龙潭禅师的道场。他到那里呢，那么挑着经书要到那里，在半路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件事情了。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她已经走得很远了，这个实在是太饿了。哦，你看那一段路在古代可能要几个月才可以到。有一天呢，她肚子很饿，挑着她的青龙书钞，看到卖点心的老太婆，她要去买点心吃。这老太婆跟她讲，她说：“看起来，因为她是出家众嘛，看起来你那些挑的一定是经书，你挑的是什么经？”你练的是什么经？他说我练金刚经，这一套就叫做青龙书钞，我已经读得很熟，而且已经啊这个对他有很有研究了。他说嗯好，你要买我的点心，那么你能答得出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答得出来，点心免费供应，如果答不出来，对不起，不卖。他只好说好，反正这里只有这一担点心，你问吧。他要问他金刚经的事情，他说我问你啊，这个金刚经的经文，我问你，你答得出来，我就供养你。这个你答不出来，对不起，我不卖。好了，他就问了，他说金刚经里头这么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请问你现在点。你请问你现在是点的是哪一种点心？过去的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现在是你现在点的是哪一种心？他不需要买点心吗？你现在点的是什么心？德山真的不知道怎么答。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那现在点的是什么心？这什么？他只好摸着鼻子，挑着青龙书钞继续往前走，饿着肚子来。好不容易千辛万苦，他来到了龙潭这里。到了龙潭，啊，入了山门，进了大殿。这个山门都有知客司啊，所以知客司就是啊，他有客人来，他有招待，就是知客司。这知客司呢，引到。的这个建龙潭，可是呢，龙潭还没有出来之前，他就在那里呢就讲了，他说我已经来到了龙潭，可是已经来到了龙潭，但是只看到潭不看到龙，他这么讲，他跟智克师这么讲，结果龙潭大师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刚好转一个门进来听到了，他说就在这里呀。他没有看到龙，现在龙潭在这里，他只看到潭，没有看到龙，就在这里呀。反正，然后龙潭当然也就接纳他。可是他去跟他相处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南方所讲的啊，不立文字的意思，就是不执着在这个文字里头，不执着在这些思辨里头，不执着在我过去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我的观念，我原有的这些东西，而是我们既了解它了了分明，可是我们不会被它困住，我们才没有痛苦，我们才有智慧去面对那个现实。你去看吧， 如果你认为教育孩子，你希望小孩子都要乖乖听话的时候，那有一天小孩子不太乖、不太听话的时候，你会把他骂得他的信心全部崩溃，会不会？你如果认为小孩子一定要很用功，他如果有一天不用功的时候，你可能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会不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就黏在那个地方，他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行为出来。你骂他，所以回过头来，我骂他不用功有什么不对？我骂他不好好的读书有什么不对？我骂他成绩那么差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但还是错了。虽然没什么不对，但是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被一个东西困住，你做出来的教化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化，你把他的信心打垮了。你去看吧，我们的人间里头就是这样。好了，德山只好就在龙潭那里，你就好好的学，慢慢有些了解了。可是有一天晚上，龙潭呢就陪德山呢就陪他的师父龙潭，晚上陪他啊，这个谈话，谈完了，天很黑，所以龙潭就跟德山讲说，时间已晚了，你该回疗房休息了。所以他走到外面呢，却又折回来。德山走到外面，看到天真的天太黑了，就折回来，说太黑了，外头天太黑了。龙潭呢，就点了一个油灯啊，点了一个火把啊。乡下以前没有，都是用火把一点，当作照明用的，给他。刚要交给他，啊，点出拿着，跟他陪他坐在门口。龙潭拿着那个火把，刚要交给他的时候，赶快又收回来，然后把他吹熄。师父啊，要交给他的时候，又把他收回来，把他吹熄。德山呢，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跪下来礼拜，他师父，我现在才知道是这一回事情。他说，我从此再也不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了，因为每一个老和尚都讲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再也不怀疑这件事情了。是什么事情？人的心不断的在依赖，人的心不断的在黏在一个我过去的东西，你黏好的黏坏的通通都是不好的。我们看的常常都是这样。这个我们学了很多的伦理道德，可是我们学了伦理道德以后，整天都在批评人家不伦理不道德。请问你在批评人家伦理不道德的时候，你有多快乐？你在批评人家不伦理不道德的时候，你做了几样建设性的东西？我们常常忘掉，你我都容易犯这个错误。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想给各位介绍一下所谓的佛母啊，因为你也就了解到，就是你有障碍的东西，有黏着的东西，都会变成啊我们所谓的模式。你以为这样的东西有的东西来执着，都会变成模式。可是回过头来，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这个不错过般若，见到正等正觉，那个时候它才是真正的正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佛母，所以当我是正法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变庄严起来。所以华严经啊，一共七处九会，第一会啊，那个谈到啊，这个，所以这个从四祖妙严品开始说起，到这个毗卢遮那品，总共六品经是第一会所说的。所以他第一开始呈现的时候，是这个宇宙都是那么的尊， 庄严，所有的都庄严，山河大地啊，这个楼阁城墙啊，所有的有情众生啊，通通变庄严起来了。你一定会这么讲，有可能吗？对，在佛的世界，因为佛在菩提场始成正觉，他一正觉的时候，所有的气世间、有情世间跟正觉世间全部都庄严起来。所以他所看到的地是眼庄严起来，树庄严起来了，楼阁庄严起来了，山河大地庄严起来了，河神、海神、水神、树神、花神全部都庄严起来了，你我在佛的面前也都庄严起来了，你不觉得吗？我们此刻多么庄严，你不觉得吗？这就是因为佛始成正觉，他就感染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看，我要让各位今天让各位去接触这个问题。他既是佛母，同时也是不可思议，也是半世品。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克劳德·汤姆斯啊，叫 Claude Thomas 啊，这个写的这个人呢，他是越战的这个的士兵，17岁参加越战3年啊。那么后来他的人生很坎坷，他那3年战完了以后，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经过训练变成杀人机器，到了越战啊，他总共他得了27个奖章勋章，这勋章每一个都是啊，有多少几个战争的多少战争小时，多少立多少功才可以得到一次，他总共有27个勋章。那么可是他是九死一生，经常都是战到只剩下几个人啊，甚至于被迁入的时候内部啊误会了，以为啊，然后也会自己残杀自己，有时候这个化妆成这个越南的僧伽，穿着这个僧袍啊，然后好像要谈和，好像要谈要祈求彼此之间啊和平，可是突然间拿出枪来就扫起来。所以有时候他说他的部队有一次100多个人，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活着。那有时候啊，一群小孩子来了，他们说没有东西吃，可是等到小孩子走了以后，就留了一个婴儿在那里。可是等到他们的伙伴去抱那个婴儿的时候，其实那个婴儿就爆炸了，把他的整个的一个排或者一个脸呢，都差不多炸光了，啊，那是很厉害的爆炸。所以他3年打完了以后，回到他家里去了以后，他说你叫一个17岁的人把我训练成打完了仗以后回来，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人看得起我，我是社会的边缘人，他非常痛苦。所以越战打完了以后的这一些士兵呢，在美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越战对美国的伤害以及对美国后来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那么当然他们有退伍军人学会给他们做心理治疗，但是那个治疗相当有限啊。所以他说他回去了以后，政府啊，这个退伍军人学会辅导他回去念大学，他去念大学的，他说他跟他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小姐结婚，也没多久就告吹了，他又结婚了，也告吹了，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他说走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太突然，他会卧倒，马上卧倒。他说有一次去看那个这个球赛，大家球赛太怎么就放了鞭炮，他就在那个看台上马上就地卧倒，就这样的，大家都笑他啊。但是他只要有一点点紧张，他可能会冲过去把他杀掉。所以但是他尽可能的在学习的控制自己。这个人 1965年他离开了战场啊，这个我开始参加了战争。1968年他回到他自己的美国的家乡，可是1990年的时候，到1990年哈的时候，他才开始接触到一行法师。到1995年的时候，他才真正剃度出家，成为朝洞宗禅宗朝洞宗的一位这个禅僧啊。那么你可以知道1965到1995啊，这需要的是这种折腾是30年哦。这30年里头，说晚上哈、啊、稍微有点声音就要砰爬起来，然后没整个晚上都没办法睡觉。虽然有很多的治疗，但一事无成，没有工作可以做，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得了。那种战争所产生的叫创伤，那种创伤是多么的痛苦。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创伤，但独独这种他的创伤不是只有一次，是3年时间的创伤，是血淋淋的创伤。所以他的创伤，他在最后他在写这本书叫做啊 ，At Hell's Gate， 就是在这个地狱之门哈、啊，这个地方差一点的这个地狱之门呢、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悟道的禅师了，才开始写这本书。他自己也发展了一套用禅来做心理諮商的一套方法。他组织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就叫做和平跟非战的基金会，鼓励啊世界和平，不要用战争。他觉得历代的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是多么的大。那么他呢，这个在他的一个修行里头呢，那么他我们看到说他出家了以后，他的磨练啊，他这个到越南的在这个啊法国的一个叫做一行禅师，在越南的一个修道场，他到那里，然后他引导他回去越南。他说他回去越南以后，只要看到越南穿着僧鞋的，他全身就马上武装起来，而且他是敌人，他就敌人。他说他莫名其妙，只要听到婴儿的声音，马上就开始恐慌起来。他的人生是这样这么痛苦的人生，一直到他慢慢的被引导到接近这些僧伽，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接触新的这些心切，去了解，然后慢慢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忘怀那些痛苦，但是慢慢的禅就告诉他，你不是忘怀他，你也不必忘掉他，你要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跟他相处，用不同的方式去跟过去的痛苦相处。他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了一些醒悟。他到了1995年出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醒悟。他来开悟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说啊，佛陀实在是很伟大，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佛陀告诉我们，他说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事无常的这些事情，但是你永远要保持正念。只有一个正确的念头可以带领你去看一件事情。如果你开始有一点点偏斜，有一点执着，不管它是好的或者叫不好的，你有可能陷在那里走不出来。那么当他开始领悟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写着他开始行脚去接触，慢慢进步了啊，他已经成为一个出家的僧伽了。他在啊1998年开始行脚，从纽约一直走到加州，横跨几个月，横跨这个美国。他说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他有了一个完全起了一个，每一次碰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有一把引擎 啊，他成为叫做正念之灵啊，他就会提这个念，自己提醒自己。他说有一次他走到了 Ohio， 到了 Ohio 州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呢有四次想要去找一个教堂稍微住一下都被拒绝。他说还不打紧，他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啊，他们几个人行脚一起行脚的，就是想去啊，这个借个地方都没有。最后那天晚上天气非常的冷，下着雪，这几个人最后只好跑到一个农场的猪圈，就躲在那个猪圈里头，就这样子啊，过了夜，第二天继续行脚。行脚是不可以没有带什么东西的，完全的靠别人的供给去，就标准的就是行脚的方式，托钵的方式这样进行的。他说那天晚上过来以后，他们几个人有的人觉得很憎恨这人心啊的不慈爱，有的人就认为这人怎么会对宗教信仰会有这么大的成见。可是呢他自己却在那个晚上他自己去领悟了，他觉得我非常的感激。他感激什么呢？感激说还好今天刚好这个地方这个猪圈都没有猪，所以我们还有地方，如果跟猪在一起不是更麻烦吗？还好啊。第二他说他们不让我们没有地方住，我们来这里也就让我们去看，当别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否定你的跟你对立的不能给你一点点好的东西给你面对的时候，而你是不是也还能够过得好，这件事情才是重要啊，这才是你是不是真正修行，你是不是真正跟佛母在一起啊。因为佛母是不管这个人是好或这个人或不好，佛母都是他，都是在这个他同样都有这个般若啊，只是他没有觉察而已啊，都属于佛母的一部分呢、啊、所以他感觉到更靠近了佛母，他感觉到更靠近了无上正等正觉。各位 你了解这个部分修行，在这个部分上我常常也拿着这个课题常常自我勉励，也自我这个去这个叮咛自己啊，有时候你必须提起一个正念来看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呢。你要看到别人用不同的啊，完全不好的那种态度对着你的时候，而你内心里头，你仍然还是觉得这只是生活上会去碰到的一部分，而我在这个地方却不会翻车，表示我这个车子开得很好；我在这个地方不会绊倒，表示我的人生路走得很稳。就好像德山他没有那个火把，他仍然还是怎么样，还是可以走回去，是一样的，表示我走夜路的功夫也行了。各位这样子的话，你要到哪里都拦不倒你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有一点自己的体验，过去这个我的服公职的时候，也是要到立法院去接受质询，只接受啊这个。但立法院去，我认为到立法院去没有别的啊，所谓的质询，第一件事情就先洗脸。什么叫洗脸？就先把你的脸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常常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的立场就是这样嘛。这个立委的诸公立场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就从那个角度来的嘛，你要先把它看清楚这件事情，你才不会觉得去了以后觉得自己很委屈。你先想了这件事情才对。啊，如果你觉得一定要去咬，要去那里，要寻求说两个必须是公平，你必须要尊重彼此的，当然这是很理想，但是表示说 如果我们一直都很这样想的时候，那表示我只能够适用于彼此互相尊重的那个狭隘的那个环境，我对于那个坎坷的宽博的这样子的大地，我的适应力变得很差，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认为要到立法院之前都要先上这一课，看清楚你就比较不会。有时候啊，我会想出一点办法，感觉到很怎么样的时候，比较怎么样的时候，人家讲话比较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想我现在在静坐，我的心在静坐，我起这个正念，我在静坐，我在当下里头静坐。你不得，要不然你在你啊现在心里头紊乱起来以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大家了解啊，慢慢你就会知道，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碰到我们认为啊，这个我们突然间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有意思的是，他有一次他讲了，他在科罗拉多，他说这个 Thomas 啊，他在科罗拉多的时候走行脚到科罗拉多的时候，他说这个碰到一个教堂想借住，他说以前也碰过教堂，他们让他们借住，而且有些教堂真有意思，那就是他们想要在那办法会，他说尽管你用好了，也有这样子的教堂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很顺很欢喜，有时候就碰得就到这个大窟窿都碰到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跟他讲你是佛教徒，没有办法借住。可是呢，他们走回来一段路，这个牧师呢就开着车子拿了很多食物去给他们，追上来说这些食物给你们，然后坐下来聊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是反基督的，还要教训他。他认为他很好，他是本的基督的意思，可是现在他也了解了，我想基督也有一定的包容度吧。这是他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看到他还提到一些很温馨的事情，这些温馨里头刚刚说的，在教堂里头也容许他们做法会，但是也有的牧师就不肯，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有一天他们行脚就到了一个乡下，而且那一天呢，到这个乡下呢，就他已经天色黑了，他们的家的主人跟年轻人都还没有回来，那是一个很偏僻的这个农舍。他向他借住，可不可以借住你们的谷仓那个地方，让我们住一晚？那个老太太跟他们讲，你们来了就是客人，住在我家，不要去住谷仓。所以他们一起行脚的七个人，一个老太太，她容许这样穿着那种生衣的七个人啊，就住在他家里头啊，让他说家里才比较温暖。他是觉得，他说这个世界里头，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跟一切有情能够很自然的生活在一起的，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我在看着他的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后来还写过这本书的推荐的这个推荐序啊，还写过推荐的文章，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很有意思很好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会给各位讲，我介绍给你，它是这个法古文化出版的，他把它翻成叫正念战役啊，正确的正念啊，观念的念，正念战役啊，战争的战，战役的役啊，战役服兵役那个役，正念战役。我们看着吧，起了一个正念就能够起慈悲喜舍，我在哪里慈悲，我在那里舍，我在那里产生喜，它是活泼的，不是只有慈悲而没有喜舍，不是只有喜舍而没有慈悲。我们呢这样看来的话，是所有的这些佛性、如来性、 自然法性，一切自知性，都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一切法不可得啊，无自性，没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都要去保持一个有本质的东西，我们一直在想要依赖一个有本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失掉了智慧。我们认为一个人一定要这样才叫好，或者这样才叫幸福。当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变成那样才叫幸福的时候，一定很不幸。你相信不相信会这样？你如果认为这样才叫的有叫庄严，那么就是不庄严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